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民国113年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长时间的这个时段里面呢，我大部分都在谈教育。好，但我已经老了。我自己早就过了那个各种的学校啊，学龄的教育。我的小孩也已经大了，下一次再有小孩子呢开始要面临教育问题的时候，可能是我当阿公的时候，不快了啊，没有，就还可能再过一阵子吧。好，不过每个阵子呢，我还是会去关注一下不同的年龄层孩子他们会遭遇到的一些的特殊的教育状况的需求，特别是特殊教育。一讲到特殊教育，其实大部分人心里面就会有一些异样的感觉。特殊这两个字跟在教育前面的时候，他总是告诉你那个被教育者是特别的。那这被教育者是特别的，有两种极端的情况。纯粹大家最直觉的，从一个智力啦行为发展的角度来讲，有一些呢是特别的聪明。那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是特别的，可能在心智发展当中呢特别的落后，有两个极端，它都是属于特殊教育的范围。但是当然一般的特殊教育的观念的特殊化标签化，是因为一讲到特殊教育，绝大部分的时候呢你都会认为它是针对就是呢在智力跟行为发展当中特别落后的这些的孩子，它叫特殊教育。好，但不管怎么讲，就是就有一些的孩子嘛，就是上帝的这些安排，有一些的孩子他在出生之后，他确实在他的智力跟行为这两个领域呢，他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好，那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怎么办？在过去来讲呢，多半莫可奈何，也就让他很自然的就这样就长大了。那什么样子以后呢？那他的个别的造化纯粹变成命运问题。不过现在因为大家观念医疗的这种的启蒙，对于在行为跟智力发展呢有遭遇到一些困难状况的孩子，我不知道我用的字眼够不够精确，没关系，如果不够精确，待会王一中再告诉我。好，那这些的孩子，他们能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辨认，然后治疗，以及治疗呢会有多大的效果？这个呢就关乎到呢这些所谓的早期疗愈。那早疗的孩子们，他们如果在身心发展上面跟智力行为发展当中来讲的，如果一开始呢就可能怀疑有问题的时候，那要如何去辨识，如何的治疗，这些呢就会跟这孩子之后的呢成长发育有关。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差别有这么大吗？我周围有一些的朋友小孩是自闭的，或者是唐氏症，你说有没有差别？我认为很有差别，非常有差别。父母亲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呢意识到我的孩子可能有什么状况，而很开始采取一些治疗当中的对应态度的那个孩子，我不敢跟你说他到了20岁之后，因为我看到都是成年的孩子，我不敢说这孩子成年之后就会让你完全看不出来，那个呢大概呢也很难。可是他几乎呢，第一个他有独立存活的能力，第二个有一些让我很惊讶的是，他们也进了很好的大学，受很好的教育，在音乐绘画各方面，甚至于呢在跑马拉松，我讲都很具体的表现得非常的优异，你几乎看不太出来他有太大的差异性。这个对父母亲来讲，他当然不是100%的放心 或者在个人一些道德焦虑上面来讲，是不是完全释怀？我不敢跟你这样说。可是有或者是没有跟他相同年龄的孩子，二十年之后你在看的时候，那个差异性其实非常显著。好，那我手上的这本书呢，作者王一中，王一中呢在飞碟早餐算是老朋友了。那王一中心理治疗所的所长，他特别着力在呢儿童的心理智商的部分。那王一中的这本书，宝瓶文化出版，关键早疗，把握自闭症、亚斯伯格、过动等等这些气质的孩子，我也不敢说他一定是，但是如果你说他有这种气质，可是我们怎么去辨识这种气质？类似这种的孩子的幼儿的黄金救援时机要怎么去把握？来，在我们现场的王一中，
夏龙早，各位听众早安。
王一中的治疗所在宜兰啊，他反正很坚持，他常住宜兰，但是有许多的这些宜兰地区以外的这些的家长们呢，会带着孩子呢到宜兰来找王一中。好，那书呢，大家可以自己先找来看了，或者呢，可以你有脸书吗？对对对对，
有。
好，可以呢，在 Facebook 上面呢，可以呢寻找，就打王一中就可以了。
是，
好，打王一中，那你可以呢先跟呢王一中呢在脸书当中来讲呢，进他的个人的粉丝页，可以呢先有一些呢沟通互动，甚至可以先反映一下呢你所遭遇到的困惑或者是问题。那回到书的本身，我们先谈早疗好了。早疗并不是每个人都遇得到的，那多半就是针对呢有特殊状况的孩子，才有所谓的早疗的概念。对，
早期疗愈主要是讲孩子在六岁以前，对，那这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如果爸爸妈妈或老师怀疑或担心孩子发展上有些状况，那这时候早期疗愈就会开始进行介入。那其实0到3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就是一个孩子在认知、语言、社会情绪，或者是他的初动作、细动作，假设有落后，这时候0到3岁的改变其实非常明显。接下来再怎么慢、再怎么晚，尽量不要超过6岁，因为进入小学之后，孩子要承担的课业压力，那个落差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其实当爸爸妈妈发现孩子不对劲，说真的不要再去猜测，有时候很怕就是在网络上不断的去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这样，我的孩子是不是那样，可是事实上许多的网友他没有接触你的孩子，或许每个网友可以提供自己的一些经验，但是在这边还是非常建议，如果爸爸妈妈怀疑担心孩子有状况，还是交给专业团队，因为在早期疗愈它其实是一个专业团队，在医生的部分会有儿童心智科、复健科、小儿科等等，另外在治疗师的部分会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那再加上临床心理师、社工等等的专业人员来去做一个研判。那对我来讲，诊断一直是一个沟通，就今天这个孩子是自闭症，或者是他是亚斯伯格症，或者是他是 ADHD 过动儿，那整个对待方式会截然的不同。
好，我们在讲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不管他遇到的是什么问题，虽然在病症的概念上面，我们只能够简单的分裂，这是自闭，这个是亚斯伯格，这个是过动，我们简单的分裂，但是其实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反应，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会有一些共通的部分，但是异质性还是存在，也就
是
当我听到这个孩子是自闭症，那我多少可以预期这个孩子他会有他的沟通、表达理解的困难，
对，
他有他的固执性、固执的想法、说话方式、行为习惯、还有他的一些活动等等，还有他的社交上的困难。但是这个孩子跟另外一个孩子，两个都是自闭症的诊断，但是他的落差还是会有。
好，所以呢，关键的时刻就是说，如果怀疑，那要寻求早疗的时候，第一个要早，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自己当医生。
是，
尤其刚刚讲的就在网络上面，因为通常现在有网络很方便，那父母亲多半就先查网络了之后，当然也可能很多人给你一些建议啊，我的谁谁谁也是怎么样，他们都怎么样。我不是说那些建议一定就没有用，我是说，但是你自己的孩子如果有这方面的怀疑的时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疗的诊断判读了之后，然后开始进入到呢早疗的过程。 每个孩子的差异性是存在的，那个差异性的认识很可能就影响到了这个孩子在早疗时候的效果。他不是从共通性去判断，而是从差异性会影响到这孩子早疗的效果。好，那您在书里面呢也提到了，就是因为不管是自闭症啦、过动症啦，或者是亚斯伯格或者怎么样，基本上面呢都是跟大脑的发育是有关的。
一个孩子他的目前我们所看到跟他本身的大脑还有他的整个心理的状态、教养、还有整个环境，像校园的环境等等，所以我们通常在看孩子会看到他的生理、心理、环境之间，包括他的遗传等等，这都是相互的影响。那有的孩子先天很明显，我就是唐氏症，我其实在妈妈肚子里面我就确定我的智能会是落后，可是我接下来我的教育环境它可以让我的这些症状会有一些缓解，至少我可能维持在轻度智能障碍的状况。或者是有些自闭症、就对自闭症孩子，我先天就是自闭症，我一辈子都是自闭症，但是我经过疗愈之后，我可以逐渐的融入我周围的环境，我可能可以跟人家有一些基本的互动对话，甚至于生活的能力，那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重视的。
好，进广告之前问一下，就像是 ADHD 或者像是亚斯伯格，因为它还是有些程度上面的差异、是很大的、它有可能就是说透过早疗然后能够达到在社会适应当中近乎 无差异的这种情况。
这个部分要看每个孩子他当下的情况、应该是这么说，实务上是有些孩子 好，比如说亚斯伯格症的孩子、到后来你看不出来、对，但是在这当中、他是经过许多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孩子本身的条件、也许他智能维持在一个好的水准、父母其实从很早就开始积极的介入、再加上学校老师对亚斯伯格症他也熟悉、那整个孩子在发展的状态、他就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那逐渐会跟周围的孩子其实一般会觉得是非常类似的。
好，简单讲就是说在我们的公共领域里面的一些公众人物啊、新闻人物里面，其实有好几个他们自己也知道，周围人也知道他们大概都是亚斯伯格或者有一些有过动反应的，但是基本上面不影响到呢，或者不妨碍到，就是说大家在公共问题当中沟通表达的时候的可能性、那你就知道呢，他仍然可以扮演一定的公共角色，甚至于在某些公共角色的位置上面来讲呢，表现的还不错。好，那有一些的，特别是过动的部分，因为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啊，在一个班级里面。要被老师或者说被同学认为就是说有过动的那个孩子的比例好像越来越高。
其实普遍对。
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小的时候也常被骂，特别男孩子、像我们这种，你说小男生不过动，这其实就不像男生。那小时候我们都常被骂，就坐不住啊，卡成舞堂啊，就是反正整天就动来动去啊，你要大家乖乖坐好，就做个一分钟两分钟很困难啊。好，所以我们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小男生就好动啊，好动跟过动很难分辨的。好，这个呢就是专业问题。我进广告，在我们现场的王一中，来广告回头之后呢，透过呢王一中的这本的新书《关键早疗：把握自闭症啊、亚斯伯格症啊、过动症的气质等等的这些的儿童的，大部分都是跟脑部发育啊有关的一些的症状。那他们的幼儿的黄金救援时机，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王一中。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那希望今天的访谈呢，对于许多的年轻的父母亲们呢会有帮助。我说年轻并不是年长的父母亲就没有帮助了，我是说现在的父母亲们，因为孩子生的少，那你对孩子的行为啦、发育的观察呢，会比过去的父母亲要来的仔细。我们小的时候呢，那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平均一个父母亲大概会生6到7个小孩，那夭折率也很高。而且父母亲呢大部分呢平常都很忙，要照顾5、6个也很困难，所以小孩子有状况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没有办法做太细致的处理。如果是真的生理上面的病，那可能还有机会。如果是属于发育上面的大脑的这种的 属于气质吧方面的，那那个概念也没有，那所有的治疗啊等等那更没有。好，那这本书呢，关键早疗把握呢自闭症、亚斯伯格症、过动症啊等等的这些呢孩子们，那跟他的大脑发育有关的这些的智力或者是行为方面的病症的黄金救援时机，基本上就是越早越好了，简单讲越早越好。好，那书呢是宝瓶文化出版，作者呢王一中，那王一中心理治疗所的书是吧。好，一中我请问，就是说刚讲的，因为我周围当然陆陆续续会有些的朋友啊等等来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一些很真实的个案，譬如说大部分都会认为说我的孩子念小学了小男生很调皮，平常呢跳上跳下的，那爸爸妈妈当然现在爸爸妈妈其实不太会去压抑小孩子的这种时候，就是就只要不闯祸，只要没有危险，多半就是让他呢就这样。可是你说孩子是不能教也不是，你叫收东西收好他也会啊，你叫几点钟要睡觉他也会啊，他穿衣吃饭等等都会啊，你叫他静静的阅读他也可以啊，听故事也 OK 啊。所以从父母亲的角度来讲，他不觉得他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学习社交上面的问题，但是在学校里面就开始有状况。学校里面当老师觉得，哎，你的孩子我管不住，虽然才念小学三年级四年级，老师说你的孩子呢管不住，那就是上课会干扰班上的秩序，影响了老师上课。这时候呢找父母亲呢去沟通的时候呢，跟父母亲讲说能不能带孩子这些看一下，然后要不要吃药。你讲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父母亲就崩溃了，父母亲就会觉得原来人家是这样看他的孩子，他看他的孩子 即使不能说他孩子很乖，可是他认为他孩子 OK。 爸爸也觉得，哦，小时候不会这样，我也常这样讲啊，我自己小时候也这样，不会比他乖啊。那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其实典型的 ADHD 过动儿，他的问题是跨情境，就是在家里是这样，在学校是这样，在安亲班、补习班都是这样。那一个孩子本身活动量大他不是问题，但是这个活动量大如果造成他的生活、学习、人际、工作、感情的困扰，那但这就会是个问题。普遍的过动儿他不单纯活动量大，因为他还有冲动，也就是过动跟冲动这两个同时在，那这些孩子的自我觉察能力很差，讲话常常没有经过思考就说出来，所以让周围的人听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同样的，在行为的觉察差，就是没有去注意到我跟别人之间的距离，包括身体的碰触，或者是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我可能就碰触了他的东西，那也就是说这些孩子的冲动行为 加上过动，往往造成周围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困扰。那这当中就回到一件事情，过动儿本身他没有办法控制，那今天孩子在家里他是否可以控制，假如说，在家里真的如同爸爸妈妈讲的稳定，我带出去我也不担心，我也不担心他在大卖场百货公司乱跑，那做捷运我也不担心他的声音去影响到别人，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会是一个情境的不一致，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过动了就会打一个问号。因为有的孩子在学校不听老师是态度的问题，
对，
我就是不爽你，但是我可能不接受你不配合你，我在其他老师我可能是相对是配合的，那这时候我们的解读就不会是从过动这个角度切入，而是会回到对立反抗，孩子会不会挑人，在数学课对老师其实是不听的，但是我对英文老师我的配合度是非常高，但是普遍过动儿来讲他在许多的科目其实都有状况，
都一样。
是，
对了，就是我们一般口语当中的好动啊，跟属于临床的医疗上面所谓的好动啊，那个可能还是有很大的程度上的差异。那因为过去我们可能都会有一种男生都会得到暗示，就是啊长大就好了啦，长大等到当兵啊行进啊掉那娶老婆就好了，未必我们现在在认真的辨识的是呢所谓的过动的部分。好，那刚刚讲就是说，因为我在讲的都是些很实际，小孩子我也认识，我也很困惑。但是不管怎么讲，当学校跟你这样说的时候啊，那个父母亲的压力就非常大。那 家里面的就开始出问题了，就是大家呢就等于说孩子要不要去检查，要不要做早疗，或者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的破口。你知道那个破口一旦被撕开了之后它不会好，欸，就是因为大家都开始心里面就很挣扎，父母亲就会说就开始会自我否定嘛，就是我孩子不是，可是 学校里给你压力啊，那怎么办？那夫妻或者说跟长辈的看法不一样，长辈当然说没有，我们来带没有问题的。可是他终究孩子是要面对到学习，面对到社交，那老师都给他定性了，都说呢他要去看医生。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通常在家庭，尤其你们多半因为你是儿童的心理是谘商，孩子不会自己来嘛，一定父母亲带着来的。那父母亲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其实这里如果爸爸妈妈真的很认定孩子在家里，还有自己带出去是 OK 的，但是老师可能不时的抱怨，那这时候我的建议是这样，这是属于亲师沟通。当老师一直抱怨孩子在教室坐不住，爱讲话，那通常我都会建议爸爸妈妈很委婉的问老师一件事情，老师请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你都怎么让爱说话的孩子安静下来，坐下来？那这个在问的是什么？问的是老师的班级经营。因为对班级经营的话，每个老师的做法不一样，那也许你告诉我他爱讲话坐不住，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要回来思考，在面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老师是不是有效果，有作用？因为我真的很确定孩子在家里是 OK 的，那这时我就会去怀疑，那会不会是老师在班级上带班上，因为幼儿园没有这个反应，假设孩子在幼儿园老师也没有这个反应，但是目前在数学课老师有这个反应，那我的思考点就会回到师生之间的关系，那假如我还真的发现在家里真的不行，然后带出去真的也不行，那这时候说真的长大会不会好？绝对不会，而且会越来越糟糕。过动儿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他的自我控制的问题会衍生好多的问题，偏差行为，或者是像一些焦虑，低成就，等到这些问题一个一个上来的时候，事实上原本的 ADHD 都不是重点了，因为你要去处理他的偏差行为，处理他的焦虑，处理他的低自尊，那些好多部分可能都不是药物可以帮忙的。
他就已经生活甚至于是一些治安方面的问题。
是，
对，
其实 ADHD 他们不像雅思，雅思伯格症普遍在学业工作上相对是有成就，但是 ADHD 如果长期下来没有经过协助，课业要完成其实是有困难，要找到理想工作其实是有困难，在整个生活上尤其到成年人其实那是非常非常挫折的。
好，回到了早疗的部分，当然你书里面呢谈到了就是说一些的对于早疗的参考啦，或者说如何要开始行动，或者呢要如何呢在早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父母亲好不容易生了心肝宝贝嘛，小时候刚出生一定都很可爱嘛，细心照顾嘛，长辈呢也都呵护有家嘛，可是当孩子被判定或者怀疑他可能有某一些的状况的时候，那个家呢马上就进到了一个危机状态，那个所有的大家情绪呢都变得非常的紧绷，孩子懂吗？孩子并不懂。好，那所谓的早期儿，您刚刚也提到了零到六岁是黄金期，尤其是零到三岁的时候，这个零到三岁是有困难，因为前面起码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孩子有没有这些问题跟没有这些问题的看不太出来，对不对？
这当中最普遍，以我是心理师的话，遇到我的家长或孩子通常都大概在2岁前后，
对，
因为说话，
对，
许多爸爸妈妈发现孩子不对劲，也许孩子的动作 OK， 但是说话的部分没上来，那事实上如果再敏感一点啦，有的家长就觉得不对劲的，怎么孩子你抱他其实会挣扎，你眼睛看着他会回避，然后其实已经到2岁，为什么玩游戏都还是敲敲打打，那当然语言没上来，其实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典型的自闭症，其实在1岁多的时候那个样子其实已经出现，
对，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说眼神的回避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有带过小孩就知道小孩是很喜欢跟你四目相对的，正常的孩子你看着他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水汪汪大眼睛会很专注的看着你， 那个是在跟你做眼神交汇，就充满心理，他甚至不会离开你的脸。那你的孩子在经过这过程他是怎么过的，这个是一个辨识。就换句话说，在书里面他告诉你，就是说有出现哪一些状况，并不是就认定一定是，可是你要开始要有点怀疑。如果说呢那个分数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好，那我具体的讲，就是说当我怀疑，或者等到念小学念幼稚园 老师讲，那个都已经比较晚了，
来不及，
那个都比较晚。但不管，如果父母亲自己呢开始有病识感，觉得哎，我的孩子可能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要开始如何 step by step 的寻求协助。
这当中当然第一个就会夫妻直接的沟通了，大部分都是妈妈愿意，那先生同不同意？好，那有一种情形就是，好，你先生不支持，那没关系，你就放手让妈妈来处理。那其实最大的一个门槛就是长辈，长辈接不接受？你带着我的孙子到医院。
对，
所以常常都会有那一种大只鸡晚提嘛，两岁不讲话
会怎样？没有错啊，没有错。
对，就两岁不讲话，
没有错。在事实上，在临床或我们的生活经验是存在这样的人
啊、
对
对。所以其实长辈的观念其实真的会去妨碍到这个孩子的机会，所以我们通常是这样：妈妈如果觉得孩子不对劲，跟先生沟通，但是公公婆婆不认同，这时候先生是需要去扮演沟通的这个角色，那假设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可以带孩子去做评估。那其实在各县市现在这个部分都非常完整。你到门诊，不管你是到小儿科、复健科或儿童心智科，医生第一时间会先去研判这个孩子有没有必要做后面的评估，甚至于是联合评估。这个联合评估是非常完整的，包括除了医生之外，刚才提到的专业人员，其实都会针对这个孩子去了解他在这个阶段，比如说你三岁六个月，你的发展在动作上、在语言上、在心智认知上、社会情绪上，是不是有出现落后，或者是维持跟一般孩子是类似的？那至少厘清他的方向，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我们这么说哈，幼儿园老师单单回应这个孩子不说话，意思就很多。不说话可能是这个孩子他的语言发展有问题，不说话可能是跟你的关系不到，不说话可能是焦虑导致他选择性缄默，不说话可能是态度我消极反抗，所以一个不说话他底下的讯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对，
可是我们如果误判，这时候就会错过很多很多的机会。
好，当然case by case， 有时候你没有看到那孩子，没有跟孩子做一些简单的沟通以前啊，那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透过线上或者文字的描述啊，去单纯的表达的。但是我刚讲的就是说，光是一个家庭要开始准备面对孩子是不是有特殊状况，它就是一个很 struggle 的过程，很复杂的过程。那家里面一定会有成员，特别是长辈，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这个呢是长时间来觉得跟脑有关的事情，好像不能跟他讲，觉得知道之后好像很丢脸，那不太愿意去面对。好，但是也因此就很容易错过孩子呢早期疗愈的机会。那在我们现场的呢王一中，我再进广告。刚提到就是说在寻求这些呢早疗的机会，早疗的过程的时候，那个疗程通常是怎么样的过程？会不会很累？是不是经常或者每一天都要带孩子去做怎么样的检查训练等等，以及如何去评估我的孩子不管是过动、亚斯伯格、自闭或者其他方面，我如何去评估我的孩子疗愈当中的效果。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请教王一中。好，飞碟莫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呢，我继续访问呢在我们现场的王一中心理治疗所的所长，就是王一中啊，他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心理咨商的这个门诊啊，诊所呢是在宜兰。好，那网络上面呢你可以呢自己搜寻，那你也可以呢在 Facebook 打王一中，先跟王一中呢先能够在网络上面先取得一些的联系，把你一些呢所遭遇到的问题啊想法先跟王一中呢先沟通。好，那这本书呢 关键早疗，就是告诉你如何把握呢关键早疗的时间，早期治疗，早期疗愈。好，那因为孩子出生了之后有一段的时间呢是 模糊期，性别发展的阶段，或者是不是有一些的身心状况，大概在一岁以前你几乎很难辨识，一岁半以前模糊糊。所以王一中讲大部分都在大概两岁前后，就是语言期已经发展，语言跟社交大家都在发展了，但是你的孩子可能好像没有跟上来。
比较在两岁以前大部分都是像脑性麻痹好，脑性麻痹的孩子因为一出生他的动作，所以物理治疗职能治疗他会比较早介入。
对，
那像语言的部分心理的部分就会比较是在两岁前后的部分。
前后
是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早疗，早疗通常怎么个疗法？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有一些的父母亲，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让人家觉得我的孩子是有特殊状况。特殊两个字对父母亲并不是祝福，大部分都会觉得那是一个标签。那进到早疗的体系里面，很多人就会担心，那我的孩子是不是一辈子就会留下一个医疗的上面的记录，就是我的孩子是一个有特殊状况的孩子。这个在临床上面是怎么处理的？
其实第一个部分疗愈的部分回归到医疗那首先这个孩子他要不要接受不同的后续的治疗，但第一个部分要经过评估之后像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没有动作上的问题他如果主要是在语言社交，那当然这时候的安排就会是语言治疗心理治疗那有的孩子他可能连带的动作他需要物理治疗处理他的大动作的问题他需要职能治疗处理他日常生活比如说有的孩子抓握可能喝水拿汤匙都有问题好，那这个孩子可能语言也有问题甚至他社交也有问题所以每个孩子他安排的疗愈不同完全都不同那有些孩子比较需要通常都是一个礼拜至少都会有一次那有的物理职能动作上的部分可能会稍微再密集一点那这个密集当然不至于说你天天跑医院但是在家里的练习它是得持续的所以通常一个孩子过来我们会看他实际的状况事实上有些孩子比如说以自闭症基本上你说他疗愈要多久我必须这么讲他的协助其实是一辈子
对终身
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的话等于说你也许来看我们的目标的设定我们的目标设定如果是眼神的注视那也许这三个月我们的目标设定在这边那接下来就是看这个眼神的注视是不是相对改善那眼神的注视相对改善或许他在情感交流的部分可能也有提升那接下来就要看我们设定的跟我们进行之后家长回去练习学校搭配之后孩子的改善状况所以每一个孩子他需要多少资源每个都不尽相同那事实上早期疗愈要安排说真的好难因为太多孩子都在争取这些资源所以有的家长他们都需要等不管你是做一些物理职能语言心理有的其实是都是需要排队了
对啊你要需要排队而且就算排上了之后他们俩父母亲是要花很多时间
是
非常多时间在带孩子做这些的早期疗愈跟陪伴上头以及你跟孩子的互动在家里面的这些教育也必须要配合好那在成果上面呢在效果上面呢就是我固然在我的生活经验里面啊有些朋友家里面如果遇到了就是有自闭症啦有过动啊等等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早期的疗愈啊大部分的回馈都是正向的
基本上都是
对
早疗你只要发现早只要你真的积极去进行你一定会看到你的孩子的改变差别就在于他改变的范围广度深度对但是你不做只会更糟糕
很好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父母亲的期望值
是
就有很多父母亲呢会或许会以为说经过早疗了之后我的孩子就有机会回到一个一般人也看不出来
这个也是在早疗过程中我们会协助家长去调整他的期望值最常遇到的是我的孩子做早疗他会不会变正常
对
尤其是自闭症孩子我的孩子如果按照这些方式做会不会变正常
不会
那事实上我们会让家长了解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所谓的正常啊 你说一般、嗯、更何况众生皆有病嘛，
正常本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
啊，对、嗯、所以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是，假如我们真的花时间在诱发他开口、
嗯、
或许我们有机会听到他开口、
嗯、
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摆在这个孩子他的自我控制，那时间下去你可能会发现他的自我控制的改善你会看得见、
嗯嗯、
所以与其说会不会变正常，倒不如说让孩子在各阶段、
嗯、
他可以逐渐适应他的学习生活的这些环境、
嗯、
所以调整父母的期望值，这是我一直在做，就每一次我跟你的见面、嗯、我就得要协助家长来看他对于孩子的期待、嗯、但除了期待还有自己的作为、嗯、也就其实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做，其实专业人员都看得出来。
嗯，早疗的费用
目前的话有健保，目前的话有自费，那目前在早期疗愈各县市都有疗愈的补助，也就是说今天孩子接受早疗、嗯、他们每一个月事实上都会有还有补助申请回去。
嗯，
早疗的资源他其实能够做，我真的会建议能够做需要做你尽量做。
嗯，
因为到小学你会发现那个资源相对会整个萎缩到很多、嗯，也就目前国内的早期疗愈其实是已经好多年好多年在进行、
嗯、
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的话有些家长当然健保资源它可能相对大家都要来使用的话、
嗯、
可能你等待的时间可能相对就会比较久，对，那疗愈自费的部分就按照各县市它的一个自费标准、
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每个孩子的状况都不尽相同。
嗯，我如何做一个父母亲，我如何让我的孩子参与社交，
其实这当中的话、嗯、我们会这么说，孩子的社交首先我们要先回到一件事情、
嗯、
大人跟孩子本身能不能互动、
嗯、
好，也就是说通常孩子的社交假如要比较容易一般都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发展出来了、
嗯嗯、
老师跟孩子发展出来了、
嗯、
接下来比较大一点的大哥哥大姐姐跟孩子的社交出来、嗯、最难的都是同侪、
嗯、
也就是说五岁对五岁这是最难的、
嗯、
那在处理社交当然要回到像有的孩子是他的基础我玩游戏的能力其实是不具备、
嗯、
所以这时候就不会那么早马上把他放到团体里面、
嗯、
也就是说在幼儿园在家里可能他一些基础的游戏能力就得要先训练出来、
嗯、
那有的孩子是有能力但是他不懂得如何开口、
嗯、
或者是说有的孩子也懂得如何开口但是他的冲动总是让人家讨厌、
嗯、
所以不同的孩子会针对社交会有一些不同的介入方式、
嗯、
也许这个孩子他退缩那我让其他孩子来主动跟你互动、
嗯、
或者是这个孩子主动但是因为他冲动所以我可能就要训练你如何去保持你的自我控制、
嗯、
所以在这里的话因为每一个孩子在社交上的需求都不一样就像自闭症孩子他如果不知所措他会自我刺激他如果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嗯、他会开始不断的转圈圈不断的摆动身体
对，
那这个问题如果说没解决你直接把他放入团体里面其他小朋友其实看到接触到其实也会怕、嗯、也会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处、嗯、
对，
所以我们有些自闭症孩子就会先做训练、
嗯、
先让你有能力也就是说跟自闭症孩子相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嗯、先从能力切入让他变得有能力、
嗯、
这时候再把其他的孩子引过来、嗯、那这时候再开始去进行后续的互动。
嗯，我自己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后续当你确定你的孩子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发展的问题的时候接下去的困难都会在父母亲身上因为第一个有很多父母亲就不敢带孩子去公共场所不敢带他去麦当劳去餐厅去电影院去一些的需要属于人多的这种的环境因为你了解你的孩子可是别人不了解你的孩子行为如果出现一些在现场当中可能有点尴尬情况的时候周围的人会开始有一些防卫跟排斥性的眼光这个时候父母亲都会变得很难承受第二个父母亲甚至于要如何避免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的孩子开始产生一种的社交的羞耻感觉得 觉得不想让人家知道就是我的孩子 是怎么样，因此就是在导致父母亲整个家庭的社交封闭。你的孩子没有错，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是有比较严重的这种的症状的时候，你要带孩子参与社交生活，其他的父母亲未必愿意，他也不会鼓励他的孩子你要多跟谁谁谁要互动，不要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能够健康看待的这种父母亲跟学校终究 我不敢跟你说很多，所以父母亲有一段时间是要心理建设。那面对到孩子的特殊情况的时候，父母亲的成长跟父母亲的疗愈跟孩子的疗愈是一样重要的，否则孩子接下去的社交跟整个家庭 的整个社会适应都会呢出现状况。这在王玉忠在 临床上面我相信呢会常常遇到的情形。好，这本书呢关键早疗，把握呢自闭症、亚斯伯格症、过动症气质的孩子的幼儿黄金救援时机。王玉忠刚刚呢特别强调了，就是要早，然后趁着资源还有的时候，如果可以做你就要尽量做，其他的属于专业诊断的以及呢整个家庭的环境跟观念调试的，这个我帮不上什么忙，这个呢你要呢请教专家。好，那书宝平文化出版，那其他的你可以呢透过网络等等方式呢去找王玉忠啊，可以跟他呢稍微沟通一下，咨询一下。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王玉忠，
谢谢。
就爱点你 UFO